集专机所属公司基地惊现反标语“中国民意大变”，七一关于中共你仲未知嘅几件事。美国建国250年庆祝盛放空前，7220万人同出游。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人民报报道，6月29号 X 推主长国哇哈哈贴文说，在中信大厦中国专被飞机撞击后，有人打印传单列举习近平和国殃民十大罪状，贴在习近平专机所属公司中国国航北京某基地的门前，呼吁反共、反独裁、反一党专制。这个已经不是今年第一次出现类似的事件，从西安石油大学地下停车场出现反习标语，到深圳网络投诉公开要求共产党下台，从抖音青年公开怒骂中共和习近平，到各地不断出现桥梁标语、厕所标语、街头传单，越来越多这类事件，以及围绕他们所产生的大量网络言论，清晰显示出民众的社会认知正在发生两大新变化。过去20多年，中国社会每年都会发生大量社群事件，不过他们大多数都有一个共通特点，就是只维权而不是反体制。抗争者的矛头往往针对具体政策或者地方官员，不满的主要是楼价高、失业严重、医疗困难、教育内卷、地方政府乱收费等等。他们希望中央能替自己主持公道，希望共产党能够纠正错误，希望制度能够恢复正常运作。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矛头直接针对制度本身，他们开始意识到不是地方官员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整个权力结构决定了问题会不断重复，不是某项政策失败，而是制度本身缺乏纠正错误的能力。于是民众开始逐步将反腐败、反地方政府进一步发展为反独裁、反一党专政。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网络留言已经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判断，习近平不是问题的全部，共产党体制才是问题。这种讲法过去并不常见，过去不少人认为只要换一个总书记，中国就会重新改革开放，但是经历过去几年经济下滑不断加剧，政治高压和社会控制加强日趋严苛之后，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如果不改变制度，即使换一个领导人，亦可能只是重复同样的循环，于是越来越多人从反习走向反共。贴在北京国航某基地门前的反习传单就是个典型例子。相片显示，传单列数了习近平的十大罪状，包括破坏宪政、集权独裁、打压异己、迫害维权律师、言论审查、封锁网络、贪污腐败、破坏教育、洗脑下一代、不顾民生、漠视灾害等。随后传单将矛头直指中共，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推翻中共暴政，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相比抗争人数增加，这种民意的转向更值得重视。任何政治体制的稳固都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之上，中共体制亦不例外。当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这种认同，从反政策走向反制度，从反习走向反共时，无论这个过程是慢定是快，都会成为动摇中共统治的重要变数，导致现实政治格局的改变。中医说天人合一，季节一换，身体亦跟住调整。现在正值盛夏，老祖宗觉得这个正是调脾胃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夏天大家最喜欢就开冷气。中医说夏天人体是外热内寒，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最怕冷。你试想想， 日日饮冰水，冻饮啤酒，脾胃一受寒，体内嘅湿气同垃圾排唔出去，血糖血压当然就容易跟住乱啦。呢个时候食三高代谢补，正好就趁住夏天，将身体里面积累嘅湿气毒素好好清一清，等脾胃恢复正常运作。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啦。据大纪元报道，七一这个被中共隆重庆祝的生日本身就是假的，这个不是笑话，是有根据可以查的事实。一，七月一号不是中共的生日，中共一大亦就是这个党正式成立的那次会议，实际召开日期是在1921年七月二十三号，不是七月一号。这一点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被中共自己的党史研究机构正式确认。那个七月一号怎样来的呢？讲出来都几荒诞。当年毛泽东和董必武只记得一大是七月开的，具体哪一日记不清，就拍板定在七月一号。后来考证查清楚之后，真实的日期就亦没有纠正，继续按错的日子。一个执政七十几年、拥有超过一亿党员的政党，连自己的成立日期都搞错了，错了又不改。这个不是一件小事，它暴露了一个贯穿这个政党整部历史的低层逻辑。事实是什么不重要，权力讲的才是事实，什么才被容许成为事实。这个逻辑一旦看清楚之后，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二，被消失的数字。1959年到1961年，中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官方先前说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改口叫三年困难时期，但大量严肃的历史研究，包括部分中共体制内研究者的分析，都已指出这场灾难主要不是天灾，而是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人祸。死了多少人，官方从未提供明确数字，中外学者根据人口统计数据的估计差异很大，从千几万到四千几万不等，亦有研究学者提供更高的数字，但是无论攞哪个区间，死亡人数都是几千万的量级。几千万人在高征购、浮夸风、大炼钢铁、抽走农业劳动力、人民公社和粮食出口任务等多种的政策扭曲下，被系统性地推向饥饿和死亡。六十几年过去了，这些死去的人到现在没有一个被官方公开完整承认的数字，他们从教科书中消失，从搜索引擎中消失，从公共记忆中消失，就好像从未存在过。三，被抹去的屠杀。1989年6月4号前后，大量军队进入北京城区，对长安街沿线、天安门广场周边的抗议者和市民进行武力镇压，并随后清场。军车和坦克开上街头，士兵向人群开枪。那几日究竟死了多少人？37年过去了，中共从未提供一个经得起追问的数字。外界基于医院记录、目击者证词和各国外交电报的估计，从几百到几千人不等。6月5号，一名普通市民只身挡在坦克车前的相片传遍全世界，成为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影像之一。不过在中国境内，这张相片不存在。长期以来，和这个日子相关的数字、谐音、隐喻都被高度过滤，在一些年份甚至连今日这样的普通词亦会受到限制。有人曾尝试用5月35日来代替6月4号，这个字眼本身亦随即被加入过滤名单。一个政权用了37年的气力，试图令自己的人民忘记一场全世界都看到的屠杀，在很大程度上他做到了。 今日中国嘅年轻人中有相对比例嘅人唔清楚嗰日发生咗乜嘢事，唔系因为佢哋唔关心，而系因为佢哋从出世起就生活喺一个被精心清理过嘅信息环境入面。呢个或者系人类信息管制史上最令人不寒而栗嘅成就，唔系篡改一个日期。不是缩小一个字数，而是另一个国家的整代人对本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真诚地说出没有听讲过。一个记不清自己生日的政党就精确地记得哪些日子必须被全民遗忘。四、被制造的证据。如果说篡改日期和抹去记忆是被动的造假，是将真的变成没有，咁中共最擅长一种更主动嘅操作，将假变成真。2001年随即，央视播出一段天安门广场自焚画面，宣称当事人为法轮功学员。呢段影片之后被反复播放20几年，成为中共全面升级迫害法轮功嘅核心舆论工具，亦深刻塑造咗无数中国人对法轮功嘅负面认知。不过海外独立分析指出，这个画面存在大量疑点，灭火器出现在露天广场上的速度不合常理，画面呈现多角度专业拍摄而非突发事件的典型特征，关键物证状态和火烧现场严重矛盾。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2001年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公开发言，指出根据对影片的逐格分析，事件是中共当局自编自导自演的。从抹去一场真实发生的屠杀，到将一场疑点重重的事件包装成打压信仰社群的铁证，一正一反出自同一套逻辑，真相不由事实决定，由权力决定。五、27年追责正在到临。被自焚编局支撑的那场迫害到现在仍然在这里继续。自1999年到现在，中共对法轮功，一个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修炼功法，被系统性迫害已经持续27年。大量修炼者被非法拘禁、酷刑折磨，无数家庭因为咁支离破碎。根据名为网2025年获得同记录到的案例，就有751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法院判刑，其中一些人在最近一次被捕前已在监狱中度过了10几甚至20年，70几岁的老人被判处长达9年的刑期。而最令国际社会震惊的是强制活摘器官的指控。加拿大前国务卿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的联合调查，英国独立机构中国法庭2019年的裁决都针对同一个结论，中共系统性地从良心犯身上强制活摘器官用于移植牟利，法轮功学员是主要受害群体。国际社会正在度采取行动。2026年6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了 S4009 号法案，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共强制活摘器官政策，编制参与和协助者名单，并对相关责任人实施制裁。这个法案已通过委员会审议，后续仍需完成参议院全院审议、众议院相应程序，并经总统签署后方可成为法律。这些不是传言，不是反华势力的抹黑，而是已经进入美国国会程序、国际独立调查和人权报告体系的事实，是正在启动的法律追责机制。六、中共还在建更高的墙。面对越来越多的真相被揭开，中共的应对不是反思，而是更加封锁。2026年1月31日，公安部发表了《网络犯罪防止法》，共7章68条，将电信、互联网和金融系统中的10名核验以上账户处置、跨境网络活动管控进一步制度化，增强当局跨平台追踪用户的能力。2026年4月， 一份署名陕西电讯的内部通知在网上流传，要求辖区内所有 IP 地址立即停止与中国大陆以外网络的连接，并严禁承载 VPN 代理等翻墙业务。如果这个通知属实，意味着网络封锁正在从以往的逐个堵截翻墙工具向基础设施层面的出境连接管制下沉。他们不是在修补漏洞，而是在试图从根上切断信息流通的可能性。一个政权越害怕人民看到外部信息，越说明他知道自己的罪事经不起对照。一个连自己生日都不敢纠正的政权，当然害怕真相。据大纪元报道，今年7月4号独立日，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从国庆大游行、传奇铁路之旅、盛大烟花 show、 城市限定奇观、角色派对等等，各地庆祝活动热闹登场，随处可见充满美国国旗元素的节庆装饰。与此同时，预计全美超过7220万人趁着假期出游，再次刷新历史纪录。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大庆临近，从首都到全美各大城市都推出筹划几年的国家级压箱宝庆典活动。其中加州迪士尼乐园和荷里活环球影城推出限定庆典，美铁 Amtrak 推出星年期假期系列，民众通过传奇66号公路铁路游，可从芝加哥或洛杉矶启程环贯美国。7月4号当日，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规模最大的独立日游行将如期在南加橙州亨廷顿海滩市举行。加州著名的滑浪圣地亨廷顿海滩市将一如既往举行连续三日的庆祝活动。今年的主题为美国250周年，规模空前庞大，包括乐队大比拼、马拉松比赛、盛大游行、空中飞行表演、单车游行以及免费音乐会等活动。重头戏是独立日当日早上10点的大游行，以及晚上的海滩码头烟花 show。 这项年度的传统活动能吸引几十万人观看。洛杉矶县西北部著名的郊区山谷圣塔克拉丽塔亦将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大游行，这个是当地盛传近百年的传统。大圣地亚哥地区最大的国庆游行是南缘科罗纳多岛和北缘的海滨市的独立日游行，前者每年7月4号举办，有200几队伍参加，吸引十几万人。今年是第75届游行，之后还有音乐会和前海军海炮队成员的降落伞表演等活动。后者每年都捷足先登，在独立日前一个星期举办，已经在6月27号举办了第30届独立日游行。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7月4号当日将举办盛大烟花表演，美斯百货将在纽约东河和哈德逊河同时放烟花点亮夜空，加州三藩市将在独立日晚约9:30在金门大桥举行历史性烟花表演，南加州最大的圣地亚哥烟花 show 将启用四艘驳船，在圣地亚哥湾上空呈现一场壮观的围绕式空中烟花景观。出于安全考虑，官员呼吁民众观看由专业人士举办的烟花 show，若违反先至乱放烟花，将会被罚。在加州一些城市禁止放任何形式的烟花，任何无许可证储存、制造、销售、燃放所有形式的烟花都是非法，违例者触犯轻罪，会被处以$500-1000的罚款，或一年以下监禁，或两者一起罚。美国汽车协会预计今年独立日假期前后，全美有超过7220万人同时出游，净是南加州就有大约550万人出游。自驾游是最受欢迎的出行方式。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目前全美的普通汽油均价为每加仑3.84美元， 加州依然是油价最贵的州，每加仑约$5.41。年纪大了，眼睛分泌的泪水自然会变少，只是靠外面滴眼药水根本就不够。养眼宝就是从身体里面帮眼睛补水，它里面不只有补水的石盒和玻尿酸，还直接配好了负责黄斑保护的叶黄素，先将眼睛的水分补足，里面的这些护眼营养才能够真正被眼睛吸收。可以给屋企的长辈试下，购买连结我们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了。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